欢迎加入我在罗马尼亚最后一天的旅程，我是嘴哥大特意。这集我们将要回到罗马尼亚的首都 Bucharest， 带领大家从中古世纪穿越到20世纪的罗马尼亚。终于来到这次罗马尼亚旅程的最后一个章节，在过去的三集里面，几乎我们的旅游重心是 Transylvania。 那 Transylvania 在旅游上最值得看的，当然就是在12到15世纪中世纪留下来的这些遗址和历史，所以花了两集讲 Brasov、 Sighișoara 还有 Blank Castle， 这是 Transylvania 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最重要的几个故事展开点。但是呢，当今的罗马尼亚首都却是在上集我们讲到的战乱频繁之地瓦拉吉亚，也就是 Bucharest 布加瑞斯特这个城市。所以这集我们终于回到首都 Bucharest， 自然就要跟大家聊聊罗马尼亚的近代史。我在罗马尼亚总共待了六天，其中有四个完整的白天和晚上都待在 Brasov。 所以其实首都 Bucharest 我待了第一天晚上，还有倒数第二天的下午，以及最后一天的早上，这样凑起来大概算个一天左右。但是因为时间很零碎，我去的地方也不多。那为什么我行程是这样排的？因为其实罗马尼亚的首都 Bucharest， 它虽然人口有200万人，但是它的旅游景点并不怎么丰富。我这样讲是一个比较级啦，其实这趟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多摆几天，这就要看大家喜欢旅游方式是什么。如果你是喜欢去看那种所谓旅游书上面的景点的话，那 Bucharest 大概一天或一天半就够了，因为它真的不像巴黎，不像柏林，你可以待个至少三天四天或甚至一个礼拜，每一区有每一区的特色。但是 Bucharest 它比较像一个中型的城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一个深度旅游，你喜欢到每个不同的区域走走的话，说不定在 Bucharest 大家可以更认识罗马尼亚这个地方。那因为我天数不够啦，我主要的旅游行程还是摆在 Brasov 去看一些历史景点。然后其实我蛮幸运的，因为我要离开 Brasov 的那天早上 Brasov 下大雨，很幸运它是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才开始下，不然我那天早上那种规模的雨雷，不管是要去 Blank Castle 还是去 Balish Castle， 那都是非常不方便。那天我一样是非常早起来，因为我想要多留一点时间到 Bucharest，加上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做功课，我不知道 Bucharest 晚上到底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像欧洲很多城市啊，可能过了晚上五点六点他就没地方逛了，所以我是想要一大早就离开 Brasov 到 Bucharest， 中间的车程坐火车大概要三个小时，所以当然是越早出发越好。但是我在离开之前啊，跑了一趟 Brasov 的邮局，在老城区附近有一个邮局，但是要从我住的地方穿越整个老城区，大概也要走个15分钟，将拖行李。我要去寄我手上的明信片，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要跑这趟，因为还下雨嘛。可是我就觉得，我买的是 Brasov 的明信片，那我还是尽力让上面那个邮戳是 Brasov 好了，不然其实也是可以到 Bucharest 再一次把它寄出去。好，那我讲这三集，我就鼓励有收到我罗马尼亚这个旅程的明信片的听众在 IG 上面 tag 我，但是我到现在目前还没有被 tag 过，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明信片是寄到了没，还是收到罗马尼亚明信片的听众没有在用 IG。 啊，如果你没有用 IG 的话，也鼓励你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留言给我知道。好，那我那天一大早寄完明信片之后，就叫一台 Uber 送我到 Brasov 的火车站。那因为我已经搭了两次火车嘛，其实买票啊，然后怎么找车厢啊，这个已经都难不倒我了。但是这天我要回 Bucharest 的时候，我要去找售票口报到，但是售票的人叫我直接上车。想象一下，大家坐台铁，当你到了火车站的时候，你发现你要搭火车，他已经在月台上了。虽然台湾很方便吧，你可能用一卡通或者是悠游卡直接刷就可以进台铁，但是以前呢，可能要先去售票机买票，或者去售票窗口买票。通常这种情况呢，等你买到票车已经走了，但在罗马尼亚，要是那台车已经在月台上了，售票口人员他不卖票，他会叫你直接上车。我猜就是如果你上得了车，你在车上跟车长买票啊，如果你上不了车的话，才不会又有更多纠纷要回来退票之类的。这个操作也是蛮有道理的，加上他们的火车站是没有那个验票口，他所有的票都是车上由车长来负责验票。那这就有一个 bug， 我之前不是说我在德国和在布拉格因为票的关系被罚过吗？因为我手上的票不对，或者是我没有去打票。可是这件事在罗马尼亚铁路的系统上它不会发生，因为假设我不买票就上车，我是可以在查票的时候去跟他买票，也就是说我不买票我就上车，然后没有遇到查票的话，那我这趟就不用付钱了，而且零风险，因为被抓到再买票就好。 也不会被罚个什么10倍20倍，所以这边我确实是对他们的售票方式和查票方式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利用这样的 bug， 还是其实有一些细节我没有观测到。但是从我坐这三趟火车发现，这三趟火车都有人查票，而且从 Brasov 到 Bucharest 因为要开大概3个小时左右，还遇到不止一次查票。但是那个查票员他其实记性是还不错，他知道他查过我的票，所以他第二次就不问我了。但也有可能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好记。不过那时候上车的时候是蛮紧张，因为车已经在月台上，而且月台有两台车，所以我上车之后第一步就是确认我搭的车没错，就问旁边的人。然后呢，因为我身上没票嘛，可是我身上其实也没剩多少现金，我说的是罗马尼亚的货币类，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在车上买票是不是可以刷卡，因为在窗口买票可以刷卡，而且就算可以刷卡，我也不确定我的卡刷不刷得过。所以火车启动之后，我就怀抱着有点不安的心情在等车长来查票。我当时上车随便找一个位置坐，那个位置前面有个桌子哦，就是说如果一团是4个人的话，4个人可以坐在这一组位置里面共用这个大桌子。台湾车厢比较少有这种设计，不过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然后我斜对面坐了一个罗马尼亚妹子，她看起来应该是当地人要去洽公，因为她穿了一个很正式的套装，胸前挂一组珍珠项链，然后化了全妆。她面无表情看了我一眼，继续滑她的手机。那上车没多久，车长就来查票了，还好我的卡刷得过，同时这也开启了我跟我对面这个妹子1个小时畅谈的机会。当时我在刷卡买票，她看了我一眼，看我这个外国人要怎么瞎买。还好我后来卡刷过了，因为她一看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说，我身上没有现金，还好我卡刷过，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是车长会让我下车还是要罚我钱这样。结果就这样搭上话，显而易见的这个妹子想要搭上我。她跟我说，这没事啦，如果你真的付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帮你付，你之后再把钱转给我就好了。以上对话的原文是英文，我这边先吃翻译举落帮大家翻译。我那时候还蛮意外的，我没有想到罗马尼亚除了风景漂亮之外，人也蛮漂亮的。那因为这个机会攀谈上，我就开始跟这个妹子聊起来。但是因为我录这集的当下，距离当时已经超过2年，所以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得，有点可惜哦。记得真的聊很多，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讲个大概。我印象中，我当时跟他讲话这1个小时的车程，我真的获得了极高密度的罗马尼亚情报，堪比我前几天跟导游2个人开车到西吉修拉再开回来，然后中间可能4、5个小时。那我跟那个导游讲很多啦，只是导游的英文能力和智慧啊，缩限他的表达。那我眼前这个妹子咧，她英文很棒，虽然说还是有点口音听出来她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但是可以一直讲下去，她不会断。那一开始当然是聊为什么会出现在罗马尼亚，我就是来玩的嘛，我大概去了哪里，之后要去哪里，几号要走，就聊到她的背景。她说她还在念书，她是一位学生。听到的时候我是有点意外，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她还以为她差不多已经30岁，因为她化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妆，再加上穿了非常成熟的这个套装。大家可以猜一下，一个学生穿成这样，他是要去哪咧？难道是制服店吗？但不是啊。上一集跟他提到一个景点叫做 Balish Castle， 他所在的小镇叫做 Sinaia。上一集说我很喜欢 Sinaia 这个小镇嘛，从 Brasov 坐车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上一集还说我在 Sinaia 这个公园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带着狗牌，好像是来参加什么研讨会。结果咧，这个妹子今天就是要去参加那个研讨会。那这是什么研讨会呢？她是罗马尼亚心脏外科手术的年会。原来这个妹子她是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她毕业之后要当医生，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她英文这么好。我在 Brasov 遇到的罗马尼亚人要年轻一辈的比较能够讲英文，但是其实英文也没有到太好，但这个妹子的英文很不错，沟通无碍。那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嘛，在罗马尼亚当医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吗？根据这位小姐的情报呢，罗马尼亚跟台湾一样，医学院和法律都是入学门槛比较高的科系。我想大多数国家也都这样，因为人会生病嘛，然后人会莫名其妙 involve 进去一些 trouble 嘛，这时候就需要医生和律师。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啊，医生和律师一直都是刚需。这样讲到升学咧，那我跟这个妹子大部分的讨论是围绕在罗马尼亚的教育还有罗马尼亚的卫生医疗制度。我就先来讲一下罗马尼亚的医疗制度好了。首先在罗马尼亚生病看病几乎是不用钱的，这个我没有查证哦，这个是这位小姐姐跟我讲的，那我相信实际上一定是 depends 是看什么病，但他们跟台湾一样是有全民医疗保险，但是呢他们的医疗保健在欧洲排名垫底。首先第一个，他们大部分医院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 resource 不够，医生人数也不够， 那医生人数不够会发生什么事勒？人不会因为医生不够就不生病嘛，那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勒？一堆人要看医生，所以在过去啊，若要在罗马尼亚动手术的话，是要在台面下包红包给医生的，不然是拍不到刀啊。这跟早期的台湾是有类似的情况啊。根据这位医学院的妹子说勒，现在已经不能包红包了，抓得很紧。然后整个罗马尼亚的医疗制度也有慢慢在改善，也开始有私人保险和私人医院，医生的薪资这几年成长得非常快，一方面也是为了杜绝这个红包文化。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但是还是有很多医生当到主治之后就移民到其他国家去当医生，毕竟罗马尼亚是欧盟成员国，所以在欧盟里面可以自由的去移民和找工作。有很多医生念完医学院，然后做完 R1 R2 R3 然后升主治之后就离开罗马尼亚。像韩国最近也在吵这个医学院要扩编的这件事，那韩国医生出来抗争啊，教授递辞呈，年轻医生辞职。那如果韩国的医生可以直接到美国行医无缝接轨的话，那可能韩国医生早就跑光光了。总之就我拿到情报说，在罗马尼亚念医学系算是一个很热门的选择，就算在国内职业薪水已经吊打其他科系，那更何况还可以轻松的移民欧盟其他国家，因为医生是一个稀缺资源嘛。然后我又问他，那为什么你要选择心脏外科呢？他说他还没有做选择，因为他只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听到这边我是觉得哦，在罗马尼亚念医学院都还没有毕业就会去参加心脏外科的年会，这个也太屌了吧。原来勒，我完全有眼不识泰山，我眼前的这位小姐姐，前面忘了讲她很正，只是她化这个妆真的是把她弄得有点老气，但是我们深聊下去发现她确实是一个，好吧，我是不喜欢学霸这个字，但是她就是一个学霸。她说她那时候在升学的时候，他在两个科系之间做选择，第一个就是医学系，第二个是电脑科学。他说他很喜欢写程式，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代表罗马尼亚去参加某个国际的写程式大赛，当时我没有听清楚啊，反正就是一个国际赛，至少他是罗马尼亚的选手，他是国手，有点像我们的高中奥林匹亚竞赛的这些高中生选手。但他最后选择了想要当医生这样子，事情就越来越有趣了。因为我也是一个 doctor， 但是我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我不是那个帮人家看病的 doctor， 而且我当时做的研究就是在 computer science 领域，这就很有得聊了。他说在罗马尼亚资讯教育是必修的课，他们高中就在写 C++， 那我不知道是他念的高中特别牛逼，还是整个罗马尼亚的高中都这样。总之在罗马尼亚，我觉得他们推动资讯教育是比台湾做的还更全面，所以罗马尼亚的 IT 产业在东欧算是第一把交椅，就算是放在全欧洲都算是前段班。我第一集的时候有讲了嘛，罗马尼亚在 IT 外包服务方面可以排到全球第三。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咧，他预测2030年罗马尼亚的数位经济价值可以达到520亿欧元，会占到罗马尼亚全国 GDP 的 10%， 而且每年以 8% 的成长率在扩张。罗马尼亚的网络速度也非常快，像我在罗马尼亚开了好几次直播嘛，开 IG 的直播都 OK 了，我就是用他们的 5G 网络，确实是蛮快的。所以在 Reddit 上我有看到一些文章说，罗马尼亚渴望成为东欧的数位游牧热点，那西欧的热点在葡萄牙。除了民间的 IT 产业之外，政府也在努力的推动公部门的数位化，其中有几个发展重点，像是网络安全和数位教育，还有紧急应变和共享情报。那公部门的话，同时也在推动安全而且有弹性的数位基础建设，还有辅导中小企业做数位转型。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我们数位发展部也在搞这件事，只是这八年下来啊，我不知道数位发展部八岁了没，可能还没。我自己个人看是觉得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但有些人会说数位发展部已经做得很好了，像我们中间经历了 COVID， 我们也看到数位发展部的一些成果，然后这几年也比较少听到公部门被 hack。 可是我常常讲一句话，是在评断我们行政效率的时候，我们要去比较的是 benchmark， 我们不只应该要跟过去的政府比，而是要跟其他跟我们有相似规模、面对相似问题、相似情况的政府做比较。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检讨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落后新加坡，而且落后这么多的，不管从税法、国际招商、教育，我们都输了一塌糊涂。所以在这些议题上面，我常常在讨论，我希望的不是听到说民进党已经做得比国民党好了。对，我知道民进党做得比国民党好，但是你今天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你不会去跟成绩倒数的人竞争吗？你跟成绩倒数的人竞争赢了又怎么样？跟国民党比 其实根本不用进步，只要站在原地不动就可以赢了。因为国民党很奇怪啊，大家往前跑他是往后跑。啊，我本人啊在看台湾的电脑科学教育或者是软体业的发展啊，我觉得那个进步的空间非常之巨大。虽然说我们有很强大的晶片实力，所以让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目前还是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老黄也说台湾不会缺席啊，所以很多人都高潮了。但是在应用方面呢，我是觉得台湾的软体业真的进步空间非常之巨大，希望大家加油加油齁。而且资讯人才外移的还蛮严重的，我大概一年多前啦，因为朋友在邀说要跟台积电面试，台积电在找资安人才，细节我这边不讲。 Recruiter 说他在台湾找了一年找不到人，那我不知道是他薪水开太低人家不去，或者是工作太超人家不要，但是台积电一直跟我说哦，薪水你不用担心。那这个 Recruiter 是强调他们在台湾找了一遍之后呢，找不到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他一路都找到美国来。我觉得这个是蛮扯的，因为大家说台湾是 IT 大国，结果居然找不到人。所以政府一直在讲资安啊，结果民间要找人找不到，不知道是人才还没出生还是人才还在念小学。那可以保证我们的小学生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会变成我们台湾十年和二十年后需要的人才吗？这我不知道，当然这很难预测啦。像老黄也说他不做预测嘛，可是我觉得不做预测这件事啊，它是基于你有一个可以让自己随时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那这个实力哦，我们先讲个人好，是要从小就培养，你可能需要具备最底层的知识，比如说基础科学，比如说经济学，再加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不用对未来做预测，不是不用对未来做准备，而是准备的目标是可以去顺应未来的任何改变。所以不是说什么以后是以后遇到再说啦，如果没有这些准备的话，当一个新产业出来的时候一般人就死了。老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以讲这句话，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他不是。所以老黄他同龄的 NVIDIA 可以不用对未来做预测，他只要把手边的事做好，自然就会往正确方向走。但是我们政府大家觉得有这样的条件吗？好，这个就讲到这边啦。今天罗马尼亚最终章，不要再花时间讲这些比较不相关的事情。总之我眼前的这位妹子咧，她当时在 CS 和在 Medical 中间最后选择了当医生，因为她想要帮助人帮助社会，所以她觉得当医生是一个比较符合她个人信念的一个职业。那我在台湾有很多医生朋友就跟我说台湾现在当医生没那么好了，不如去当工程师。所以工程师觉得医生好，想要当医生，医生觉得当工程师好，想要当工程师，那听起来就是两边都不太满意嘛。实际上大家想当的都是包租公包租婆，收割下一代最爽。好，怎么又讲回来台湾。总之我眼前的这位，我真的是没想到我在火车上竟然随机捕获了一位长得正头脑又好的罗马尼亚大学学生妹罗马尼亚小冯。哦，还有他另外一个选择当医生而不是选择当软体工程师的理由是，他说在罗马尼亚选择进入软体业的人大部分都还是男生，所以一方面他会觉得这个未来发展以女生来说会有点受限。我前几天才在 Trade 上面看到一个女生的 po 文，她说在国外科技业女生很有优势，这个好像之前很久以前某一集有讲过了。确实很多公司要追求 diversity 就会希望雇用比较多女生，但在人力市场上女生又占少数，所以女生比较容易进到公司。可是咧，容易进去跟容易被升迁是两回事。所以我在想啊，罗马尼亚小冯跟我讲的意思不是要进去这个产业而已，不是要进去大公司而已，是以他这种能力的人，他想要的当然是对整个产业或整个国家社会有更大影响力，就要不断的往上爬。那我就不知道在医学院是不一样 story 还是怎样，还是女生比较有机会出头，这我就不知道。以上是我跟他在这路聊天里面比较有价值的情报，当然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还有他也分享了很多 Bucharest 的景点，还有哪些餐厅他推荐。然后这个妹子她是 Brasov 人，她学校在 Bucharest， 不过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她研讨会完就回到 Brasov， 然后我隔天就会飞回巴黎了，所以我就不会再遇到他，后面没东西展开。旅行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跟身边这个人一辈子就只会遇到一次，可能聊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旅途。像我上一集讲 Blank Castle 也是去程和回程遇到同一个韩国人，也是聊蛮多，那下车之后就各自拜拜这样。不过这个妹子她当火车驶进了 Sinaya， 她在下车之前主动留了她联络方式给我，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啊需要什么帮助再私信她这样子。我就知道她想要搭讪我啊，没有啦，我不会晕船。反正她给我联络资讯之后她就匆匆下车了，回去参加她的研讨会。那她给我是她的 Facebook， 打开一看她里面有很多她的照片，有一些生活照，如果他不要化这么浓的妆的话真的超正。然后上集不是说我有在 Brasov 的 Shopping Mall 随机拦路人做访问，东欧的妹子真的香。我观察到他们比较流行化很重的眼妆，尤其在眼角他们喜欢化那种猫系眼线， 而且他那个翘起来那条画很长，就当时我在路上看到罗马尼亚女生大部分都是画这样的妆，
可能他们真的很喜欢猫，我在路上有看到很多野猫。
然后另外我观察到的就是，其实我是在 Bucharest 观察到比较多啦， Brasov 大部分是观光客，但我就现在这边直接先讲了。我发现经过罗马尼亚女生身边大部分是有擦香水，但是他们使用的香水或者说他们喜欢的香水，我觉得那个味道闻起来都有点单一，我不知道什么比较好的形容词，本来想廉价，但是这样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我现在一时也讲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但是就是一种比较浓然后比较没有层次的味道，但这个就是个人爱好，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细致一点的木质调香味。我知道有人就会跟我说关你屁事，反正这就我观察到的街头现象这样子。像在法国巴黎，我在街头上闻到的气味，闻到他们使用的香水古龙水，就真的是可以用千变万化来形容。而且在法国我不太会闻到那种很刺鼻的香水味，我不知道罗马尼亚是不是他们很喜欢出门的时候就拿一个香水在身上猛喷。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九月，然后前几集那个情人节特辑的来宾 Lydia 她是去年的大概暑假的时候去，她说暑假的时候去罗马尼亚的街头简直就是超香，她说的超香不是用鼻子闻，是用眼睛看。夏天罗马尼亚的妹子穿的都特别少，她们身材又超赞，罗马尼亚人身材普遍上都保持蛮健康的，不像美国街头真的是看到超多过度肥胖的人。我这边要讲的是过度肥胖哦，没有要去讨论审美观。然后东欧妹子我不知道，她们基因就是特别强大，可能在欧亚冲突点啊，所以就真的正啊，没什么好讲，真的正，赏心悦目，走过去又可以闻到她们香水味，整条街都香的，简直夏天去罗马尼亚就是人间天堂。这地方我真的超推，虽然说我没有夏天去过很可惜，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都超推。但是第一次去的人可能会觉得那边人是不是看起来都很凶，包括女生看起来都很凶，面无表情，嗯，走在路上你跟他对到眼他也不会对你笑。像在美国路上如果对到眼的话，一般路人是会有一个微笑的表示哦，这种就是 social smiling， 他这个笑容不存在任何意义，不是对你有兴趣，不是。那在台湾的话，如果跟路人四目交接，一般台湾是会把目光撇开，这是我们的文化。那我发现东欧啦，包括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俄罗斯人，像我以前有提到我一个俄罗斯朋友嘛，有时候会去他家 party， 就会遇到很多乌克兰、俄罗斯、东欧那边的人。第一次遇到他们哦，就虽然说大家都是 guest， 但是他们不会对我笑，就还是一副很凶的那种表情，而且看到你，他眼神也不会撇开，他们就看我一眼，然后继续做他的事，也不会对我笑。那因为美国通常都会微笑一下，假装微笑一下，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些人是怎样，不知道在不爽什么这样。但实际上后来跟他们攀谈之后，他们人都超赞超 nice， 所以如果你各位要去东欧搭讪路人、搭讪帅哥、搭讪妹子的话，诶，不要被他的这个扑克牌脸吓到。至少在罗马尼亚我遇到路人，他们其实都蛮 nice 的，还会想要帮我付钱挡一下，这个人情味真的是太满了。好，我们回到这班火车上，这个妹子是真的蛮正的，只能当痴汉刷刷她 Facebook 的图这样子，希望她未来在这个外科医生之路可以走得顺利。好，那这个罗马尼亚小冯在西纳亚下车之后，我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才会到 Bucharest， 所以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来跟她讲一下罗马尼亚的近代史。然后从哪里开始呢？我记得罗马尼亚应该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我有点忘了哪一集。我讲到罗马尼亚在二战的时候是战败国，因为它是轴心国，但是我这个讲法不是完全正确，他确实是轴心国，但是他在二战结束之前就跳槽到同盟国了，所以他严格上不算是战败国。真的要说的话，他算是一个风向仔这样子，但是在严格来说的话，他其实也不是风向仔，他之所以会换边站是有内部原因的。在一战的时候，罗马尼亚因为站对边，所以他是战胜国。原先的罗马尼亚是由瓦拉基亚和摩多维亚这两个公国合并而成，之后又纳入了原本属于匈牙利的 Transylvania， 还有东北边的 Basarabia 和 Bukovina。 那 Basarabia 是现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Bukovina 有一半还在罗马尼亚，有一半现在归乌克兰，这就是我们罗马尼亚第一集讲的大罗马尼亚时代。那后来德国因为一战战败，后来也因为一战欠了太多钱导致了二战，在二战开打之前，德国和苏联他们私下协商要瓜分波兰，然后在1939年的时候，德国和苏联先后进入波兰，德国分了波兰 48.4% 的土地，然后苏联占领了剩下的 51.6%。 德国瓜分完波兰之后，向西闪电战迅速拿下了法国。这时候罗马尼亚就紧张了，因为波兰被瓜分之后，下一个很快就会轮到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当时也跟苏联接壤。然后1939年苏联占领波兰之后，隔一年1940年7月马上向罗马尼亚下通牒， 要求罗马尼亚归还巴萨拉比亚和布科菲纳这两个罗马尼亚从一战胜利得到的地方。那依照维基百科的资料来看呢，这两个地区的居民确实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比例相对高，但实际上罗马尼亚人还是占多数，还有另外呢犹太人占的比例也颇高。反正不管怎样，苏联又是同一套说辞啊，说巴萨拉比亚和布科菲纳是苏联神圣不肯侵犯的一部分。那当时的罗马尼亚国王是卡尔二世，他是一个后世来看比较昏庸然后比较腐败的一个国王，最后他扛不住苏联的这个军事压力，他就把巴萨拉比亚还有布科菲纳这两个地方割出去了。既然这两个地方被割出去，罗马尼亚就要从布科菲纳还有巴萨拉比亚撤军。在当时当地有非常多的罗马尼亚人也撤回了罗马尼亚，而罗马尼亚境内的俄罗斯人还有犹太人反而撤出了罗马尼亚，跑去巴萨拉比亚和布科菲纳。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关犹太人屁事？因为当时罗马尼亚政权正在朝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前进。原本罗马尼亚其实是比较亲法，是英法的盟友，但前面有讲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所以罗马尼亚为了不被苏联入侵，不被赤化，他为了自保，他只好去跟德国合作。当时匈牙利也是轴心国嘛，但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一个 Transylvania 的这个领土争议啊，因为当时罗马尼亚从匈牙利那边拿到了 Transylvania， 那匈牙利想要要回来。这时候希特勒怎么做勒？因为希特勒他想要同时拉拢这两个国家，但是Transylvania 只有一个啊，所以他最后把 Transylvania 拆开，匈牙利拿到中间一部分。如果大家把地图展开的话，是罗马尼亚现在的领土。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钟，从10点钟到11点钟这个小扇形啊，分给了匈牙利。因为当时在这个区域有比较多的匈牙利人定居，所以罗马尼亚他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苏联侵略，他先割地给匈牙利。有人说当时希特勒的策略是要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成为自己的盟友，首先第一个要先满足他们两边的要求，但是又不能让他们完全满足，这样他们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希特勒一起干。匈牙利想要整个 Transylvania， 那罗马尼亚也想要整个 Transylvania， 而两边都没得到，两边各拿了一部分，所以这就给他们一个动机，跟着德国一起向外扩张，一起去掠夺其他国家的领土，来补这个失去的这一块。当时希特本要把南斯拉夫的一块土地划给罗马尼亚，来补这个北 Transylvania 的损失，但是罗马尼亚拒绝了，因为罗马尼亚向来跟南斯拉夫保持不错的关系，他不想要在这个节骨点东北边有苏联这个敌人，然后还要去破坏跟南边国家的关系。好，那以上是其中这种讲法。不过对罗马尼亚当时的国王卡尔二世来说咧，他的操作就有点无法向人民交代。他先割掉了巴萨拉比亚和布科菲纳，然后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国土不会再被侵略，可能之后要越割越多，或是有机会把这两块被割掉的土地再把它拿回来，首先要先割掉北 Transylvania。 这什么神操作神逻辑？所以罗马尼亚人自然是无法接受。他后来被当时的军队统帅 Ion Andonescu 杨安东内斯库逼迫退位，由他的儿子麦克一世接任罗马尼亚国王。但是这个麦克一世啊，他基本上已经被权力架空。那这位安东内斯库他成立了一个军政府，自己担任总理和总指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法西斯的独裁政权。所以自此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跟着希特勒去干大事，之后罗马尼亚跟着德军进入了苏联领土。对于德国来说他是要打趴苏联，但是对于罗马尼亚来说他只是要把被苏联要过去的土地再把它要回来。另外一点，因为是法西斯政权嘛，所以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有发生很多大屠杀，刚才有说巴萨拉比亚这地方有很多犹太人，所以军队所到之处就施行了这个种族灭绝。像乌俄战争常常我们听到一个城市叫做奥德萨，它在乌克兰西边黑海沿岸，那当时罗马尼亚和德国联军有推到奥德萨屠杀了一波犹太人。那除了这个境外的屠杀之外呢，在罗马尼亚国内的犹太人也不好过，像 Bucharest 也发生过犹太大屠杀，大大小小太多了，我就这边都不讲了。那讲到二战的轴心国呢，其实轴心国里面没几个能打的，大家第一时间已经想到意大利这个猪队友，但是罗马尼亚当时在轴心国里面他可不是猪队友，他已经算是比较能打的。至少罗马尼亚跟着德军一起拿下了斯大林格勒，这场战役基本上是东线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德军虽然打赢了苏军，但是损失惨重。但 anyway 我们把镜头放回罗马尼亚，到了1944年，苏联的红军对德国开始有效的反击。这时候刚才继任的那位权力被架空的国王麦克一世，他成功的发动一场政变。他首先控制了军队，接着他推翻了杨安东内斯库的政权，然后立即转向加入同盟国。 的这个细节我没有特别去查啦，我猜后面苏联是有在暗中帮助，因为麦克一世政变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罗马尼亚的皇室，那罗马尼亚也再度回到了君主制度，这简直是360度的剧情大翻转了。这时候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境变很尴尬，原本两边都轴心国，就罗马尼亚突然变成同盟国，匈牙利被打得措手不及，同时罗马尼亚的军队还俘虏了境内50,000名德军，然后把这些俘虏都送给苏联。当时大约是1944年的8月，那大家知道二战的欧洲战场大概是在1945年的5月到8月之间德国投降，但是在1947年的巴黎条约之中呢，罗马尼亚还是被算在轴心国，是希特勒的盟友，所以被判赔了3亿美元。但是在巴黎条约里面同样也奖励了罗马尼亚的倒戈，所以同盟国把被匈牙利拿走的北特兰西瓦尼亚
再归还给罗马尼亚，
可是被苏联拿走那一部分就拿不回来，因为苏联它也是同盟国，它也是战胜国嘛，所以此后呢，罗马尼亚的国土大概就定型一直到现在。
我每次在看这个二战欧洲战场历史，我就觉得苏联跟纳粹德国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们都在向外侵略，只是纳粹在搞这个种族灭绝，然后德国在向西扩张的时候，苏联也在向西扩张。那为什么德国要回头去打苏联呢？这我没有详细去找啊，只是我在想会不会是东边苏联扩张太快，而且它不只是领土扩张，它连这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也扩张得非常快，所以德国迅速的拿下西边之后，不得不回头去对抗这个非常有可能回头捅德国屁眼的苏联。这段是我猜的，我不知道，那个答案一定网络上都找到，我有可能讲错这样子。
好，以上就是罗马尼亚在20世纪初的近代史。可是呢，罗马尼亚的历史还没讲完，其实我想讲的是罗马尼亚在二战之后被共产党赤化的这段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要去罗马尼亚旅游，因为我想要看共产主义底下的独裁政权在罗马尼亚留下了怎样的伤痕。不过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的车也已经抵达了 Bucharest 的火车站。今天我晚上要住的地方在老城区，之前第一天抵达罗马尼亚的时候我住的比较偏远，因为那天下飞机已经很晚了，然后隔天马上就要去火车站坐车，所以就住离老城区远一点，这样房价比较便宜，一个晚上才40块美金。但是我今天住的这个旅馆它在老城区旁边，这区叫大学区啊，旁边就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一个晚上才72块美金。它是一张大床，应该是 king size， 那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它有一张沙发床，而且它已经帮我摊开变成一张床了，不是沙发，整个床单都铺好，而且它房间非常之大又干净，这真的是不管是跟美国的国旅比起来还是台湾国旅比起来，简直是 CP 值爆棚啊。那我住的这间 hotel 大概走到老城区就是5分钟，走过一个圆环过街就到了。其实这间 hotel 已经不是老城区附近最便宜的，我原本订了一间更便宜的，但是距离出发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把它换掉了。在国外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一个月前、两个月前或甚至3、4个月前订了旅馆嘛，不管你用 Agoda、Expedia、Booking.com、Whatever， 订饭店这件事情不是越早订越便宜，有时候日期快接近的时候你再回去看，有些房价它其实是会下调的，一切就是由供需来决定。像我住的这间它原本可能要80几块，后来掉到70几块，我想说好，那我住比较好一点好了，反正差没多少钱，而且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有时候像我一般都是订那个取消可以全额退的，但像 booking.com 啊，他们有别的选项，就是你没办法退款，可是他给你比较优惠的价格，所以最后几天有时候其实是可以把原本订的退掉，然后改订这种比较便宜的，因为已经大部分100%确定会去了嘛。我相信这件事常旅游人都知道，只是大家有没有时间去 double check， 去为了省那个10块、20块、30块来花这种时间。但我习惯就是出发前我会再重新看一次。那首都 Bucharest 的 hotel 也不贵，大概美金120到160就可以住到很好的那种国际连锁五星级饭店，像是 Hilton、 Sheraton、 Marriott 等等，但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必要，我就睡一个晚上而已，我不太会花时间在 hotel 里面。像我住的这间一个晚上70几块，我已经觉得很便宜了。但如果大家去查 Bucharest 的市区哦，不管是老城区旁边还是火车站附近，30块美金、40块美金的比比皆是，而且点进去其实是还不错，不是那种脏脏小小臭臭的那种。总之住宿在罗马尼亚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大家如果要去欧洲玩真的是可以考虑罗马尼亚这个地方，很多东西可以看，交通便宜，住宿便宜，东西又好吃。那食物我等一下晚点再讲。 我到旅馆之后行李丢着，我立马就出门了。根据这个罗马尼亚小峰给我的情报，他让我顺着 Calea Vitori 这条路走，它是一条南北向的单行道，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要走个10分钟。我住的地方在老城区的东侧，那这条路刚好在老城区的西侧。这老城区也不大，很小。我今天主要行程有两个，第一个是去看罗马尼亚人民宫，第二个就是顺着这条 Calea Vitori 这条大道沿路看周边的一些历史建筑物。这是罗马尼亚小峰推荐的，因为他有说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历史，他就推荐我走这条路，路上有历史博物馆可以进去看，然后所有主要历史建筑也都在这条路的四周。我的原先计划是直接去看人民宫，但是中间我经过历史博物馆，我就先进去瞅了瞅，票价有多少忘了，总之很便宜，但是他规定背包不能带进，需要放在置物柜里面。那时候馆方叫我放置物柜的时候，不知道在泰山小，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历史博物馆展示的就是罗马尼亚第一集我跟大家讲的从达契亚人开始的故事，当然它有一些史前的遗迹啊，但是这整个博物馆它把它的重点放在之前讲的那根图拉真柱的复制版，它把罗马这个图拉真柱的每一幅大理石浮雕全部做1:1复制下来放在历史博物馆里面给大家看，再配上图卡和解释。我这边因为第一集讲过，我这边就不再多讲。另外当天呢，他这个历史博物馆有一个次展，展的是过去罗马尼亚小朋友玩的一些玩具，有很多玩具车还有玩具娃娃。玩具娃娃就是大家在那种西方的恐怖片里面会看到摆在旁边那种玩具娃娃，他那个展件里面有一柜一柜的这种娃娃，每个看起来都非常 creepy， 就那种你知道诅咒别人吵人插针用的娃娃。这就是罗马尼亚以前小朋友在玩的玩具，而且这个玩具展是展给小朋友看的，虽然说我进去看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其他人在看这个展，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感觉身边有一阵一阵阴风。我不知道这个展是拿来吓小朋友的，还是拿来跟小朋友说以前爸爸妈妈在罗共时期比较穷困的时候都玩什么玩具，你们看这么可怕，绝对不要再回到共产党时期，很可怕，真的很可怕。那如果不讲这是给小朋友看的玩具展，我他妈的还以为是华伦夫妇的这个巡回展呢。那种没有穿衣服的婴儿玩偶啊，还有很像中国那种纸扎娃娃，一柜一柜的，真的很像华伦夫妇的博物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Conjuring 系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就讲到这边，我主要的目标或者说我到 Bucharest 必看的景点就是人民宫。这个人民宫要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南走，中间这个路程咧，我看到这个城市它迷人的一面，因为这边是老城区嘛，老城区里面有很多巷子，巷子里面的房子它比较矮，然后它有一个内院，中间几条巷子我感觉我回到巴黎，建筑的风格确实蛮像巴黎，而且内院里面的植物啊还有氛围都弄得非常舒适。但是跟巴黎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建筑的立面有点欠缺保养，有些地方就黑黑脏脏，而且也蛮多涂鸦的，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穷人版的巴黎。那 Bucharest 这个城市它素来就有一个小巴黎的美称，它甚至也有一个凯旋门，在一战之后建的凯旋门，我坐车的时候有经过，但是我没有真的走过去看，因为有点远。反正大家如果从机场要去 Bucharest 市区一定会经过这个凯旋门，那我那时候经过的时候看是没有游客在旁边看的，不像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四周全部都游客在拍照，有点像中国的那种山寨版的社区。像我之前我看过中国那个图片啊，有个社区里面有巴黎铁塔啊，还有凯旋门，有点那种味道。但他这个凯旋门不是山寨版的，他当时盖这个凯旋门是为了纪念一战胜利，不过当时这个凯旋门确实也是参考了巴黎的凯旋门。总之罗马尼亚的老城区还有这条 Calea Vitori 大道左右两旁的建筑物的确是有点巴黎左岸的味道。然后我就一路往南走，走到人民宫，人民宫的正对面是一条八线道的森林大道，有点像我们台北的仁爱路，快车道在内侧，慢车道在外侧，然后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有一个种满大树的安全岛，最中间的安全岛还有一个人行道，旁边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树木，弄得很漂亮。这条路叫做 Boulevard Ullini， 名字不重要，反正就称它为布加瑞斯特仁爱路好了。仁爱路两边的房子它也是仿照巴黎市区的概念去做的建筑立面，看起来都是住宅，有点像巴黎铁塔前面战神公园两旁的那种风格。那这一排住宅的一楼是店面，但我发现这边店面非常萧条，像刚才跨过老城区还有那条 Calea Vitori 大道左右两边超级热闹，有很多小店很多餐厅，但是到这一区其实走路不过就是5到10分钟而已，而且这条路又是这种漂亮森林大道仁爱路， 旁边的店面居然大部分都没有开门，而且很多都是空的待租。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人民宫灵压太强的关系。人民宫在这条仁爱路西边最底端，底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广场，广场后面就是人民宫。我猜罗贡时期当时领导人可能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去不管阅兵啊，或者是对自己的人民喊话等等。但是现在这个广场啊，虽然说它是石造路面，但是上面画了一些很不清楚的停车格。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零星几辆车停在这个广场上面，然后有非常非常零星的游客，大概就是两个三个人在广场前面拍照，背景就是罗马尼亚人民宫这个庞然大物。那为什么我要来看这个人民宫呢？这个就要来讲到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裁领导人 Nicola Ceaușescu 的故事。我本来想要一集把它讲完了，但是现在看一下时间已经十几分钟了。 Ceaușescu 齐奥塞斯库的故事可能要讲个半小时二十分钟，所以罗马尼亚的旅程就先断在这好了。我本来打算三集把它讲完，现在已经第四集，而且第四集还讲不完，要追加第五集。好，我们就先收在这个人民宫的正前方，下一集带大家重返七十年前的罗马尼亚，一个好不容易走出二战的国家是如何接着掉入一个更地狱的深渊。下一集再见咯，拜拜。